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心上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心上一样。最近我们邀请神学院教牧辅导林老师，同时也是教会的青少年辅导，分享了一个主题：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过去几周，李老师着重于青少年的身体的发育，这也提醒家长要好好照顾孩子们的健康。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很明显的会出现第二性征的现象，那么表示他们已经逐渐的形成生育的能力。有些青少年会觉得性征的发育让他们困扰，可是久而久之就慢慢的形成了，觉得这样的一个改变奥妙不已。青少年在荷尔蒙的影响之下，随之而来的性冲动或者是情绪的变化，有时你会发现青少年在极度的欢乐当中，可能瞬间变成了没由来的愤怒。父母、师长和辅导，我们认清了这种的转变，才能够帮助孩子健康的成长。今天我们继续听李老师分享青少年对性知识的了解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认知。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一集提到的生理上面，特别是在生理意向上面呢，这个部分呢其实会非常的影响到青少年的心情啊、情绪啊，或者甚至是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自信。所以我们其实帮助他们，就是他们可以正向的来面对，让他们知道说很多的部分不是那么绝对。好，包括青春痘啊，虽然是很困扰，但不是会永远的长。好，到了20岁之后呢，其实是会越来越趋缓，那反而不要留下痘疤，其实反而是比较重要的。男生啊，在青春期的成长，好，大概从11、12岁之后呢，就会开始增高。女生可能是，就是女生可能会早一点。在体毛的出现的部分呢，女生也是会比较早的。好，那整个生殖系统的成长，其实但是男生女生就是其实是差不多的。那男生呢，有比较特别是在变身的部分。那变身呢，其实大概从初中、初二到高中。好，到17岁是男生变身期的一个区块齁。那差不多的也是一样，到17岁的时候，这个制造精子啦，这些都是会有的。好，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是开始男孩子会开始长胡子。骨骼的部分呢，男生也会比较晚，好，晚才会完全的成型。女生大概到高三大一的时候呢，差不多就是骨骼会长成完成了。但是男生可能会到大学，好，到大学毕业都有可能。皮肤的部分，男生是会变得比较油腻。好，而且呢就是排汗量呢也会增加，就是其实男女都会齁。那在声线跟男生因为声音开始有变声，好，而且会有喉结的突出，所以声音会开始变得低沉。好，那女生呢就是会保持的尖而高。好，这大概讲的都是比较是一般性，好，一般性的状态。那当然会有一些比较男生可能会比较晚变声，或者是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细，好像这两年非常有名的艺人啊，周深啊，好，就是他的声音就非常的好听。他也曾经表达过他在 初中高中的时候啊，其实是受过同学的嘲笑好或是欺负，因为他的声音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其实真的要让青少年知道，其实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他可能有些人就算是变声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去嘲笑他说，哦，你就是娘娘腔啊什么的，其实这是非常不尊重人的一个表现。好，我们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体变化，看到每一个人的独特。好，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安排计划都不一样，那当然出现在他的生理的状态，我们也是学习彼此尊重。好，女生呢也不用因为胸部大小然后男生就去哦，好像有一些嘲笑啊，或者是有一些好像不好的阴私秽语这样子。好，那女生之间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特别去比较，因为每一个人就是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体比例，那其实都是很美丽的齁，在神的里面。好，那在体毛的部分呢，其实也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时候男女都会长体毛齁，不管是阴毛或是腋毛。好，那女孩子的体毛会比较少，但是男生开始呢，包括小腿啦齁，是会有卷毛，这些部分都是一个青春期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状态。好，那女生呢，在经期上面呢，通常出经来之后呢，不是每个女生都非常的稳定，少数会有一些女生会有一些混乱齁，在这些状况，那甚至会有经痛的部分。那他们在大部分女生每一个人几乎都有经前的症候群，那每一个人其实也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会长痘痘，有些人是可能胸部发胀，或者是会有头晕啊感冒啊齁，或开始肚子痛啊，就是每一个人现象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身为大人的，我们也可以去帮助青春期的青少女留意这些部分。那如果说他们有一些月经周期混乱啊，或者是甚至没有月经啊，好的这种状态，其实刚开始其实来出经之后的前两三年吧，大概这些状态都是正常的。那但是当然我们还是鼓励他们要去看一下医生，比较了解这些状况。那通常会有容易会有经痛的原因呢，包括可能容易紧张啊，课业压力啊，好，那睡眠不足，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经痛，还有包括常常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好，这个也是会有可能会造成经痛的原因，跟个人体质也是会很有关联齁。那男生呢会有一些性功能的困扰，那男生特别青少年，那他们可能会很在意啊，同学之间彼此会比较性器官的大小，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让他们知道一个正常的范围。其实东方人其实本来就不会像西方人一样，但是一些受到一些价值观啊，所以好像大家都会以为说，哦，一定要很大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齁，就是可以让他们知道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很多的青少年啊会很担心包皮过长啊，或者是有手淫的问题啊，好，或是性冲动的状态。那性冲动其实是健康的齁，我们常常说这个性的部分啊，其实是神所设计的，特别在教会可能会很容易就是避而不谈，好，因为也不知道怎么谈，所以呢可能就会这个部分反而就很少去理解。但是其实呢在同学之间呢，这部分其实却是常常大家会有的话题，甚至同学之间会开黄腔啊，哦，这些是很不尊重人或是很不好的淫词妄语。但是呢同学之间的文化是这样，可能学生之间也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可能有时候也会跟性冲动有关啊。好，那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说，不管男生跟女生都是会有性冲动的，因着荷尔蒙的分泌。好，所以呢其实进到青春期之后有性冲动是正常的。好，但是我们怎么样健康的面对，以及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有性冲动呢？好，为什么不是在结婚好说了我愿意之后，然后才当场好有性冲动出现这样子？其实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从青春期开始，好，我们身为青少年青少女，那我们就到成人的这个中间这个阶段，我们学习也学习管理，好，管理我们的身体，那透过节制，好，透过忍耐，或者是呢透过适当健康的面对，以至于呢让我们能够就是结出那个节制的果子，好，或者是一个正向的态度。那这些包括说我们甚至有一个学习尊重人的态度，以及一个忠贞的品格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学习的。你可以很健康的跟青少年谈性冲动的部分，其实要让他们知道是可以控制的。现在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媒体啊，好像都会跟你说哦，这是不能控制的哦，甚至会跟男生，很多男生讲说这个性冲动啊就像是吃饭一样啊，啊你吃东西你是不是你肚子饿了你是不是就要吃，所以性冲动来我当然就要解决啊。好，可是并不是这样子，因为对男生来讲其实来得快去得也快，女生性冲动的状态比较少，或者是整个开启啊也会比较晚。通常女生会被影响，可能是因为来自于一些情色的小说啊，或者是一些二次元动漫，甚至现在年轻人中间会很流行 BL， 那些其实错误的一些文字齁，其实那个都会引起性冲动的产生。所以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年轻人他们在看的东西。好，那可以正向的跟他们来讨论，而不是避而不谈或是避而不讲。因为我们父母或是我们教会的成人不讲不谈，他们会跟谁谈？根据调查齁 ,80% 都是跟同学谈。但是这些性知识呢，其实对一个青少年来讲最应该给的是谁？最应该来自于父母齁。那所以我们父母却常常却因为不知怎么谈，或是羞于谈，好，或者觉得这是学校交给学校就好，或者是我们就觉得啊，甚至有些父母觉得没关系啊，就交给教会就好。但是其实我们却这些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说对一个年轻人是影响很大齁。特别像在箴言5章到7章，整个箴言都提到说，如果一个人他就是随从妓女啊，他的路啊就是走到阴间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需要特别去有一个时间特别来跟青少年谈。譬如说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就是庆祝的，让孩子们觉得这些谈这些内容啊不是羞耻的。好，比如说他们第一次梦遗啊，第一次出经月经来啊，父母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用餐啊，庆祝一下啊。好，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成熟成为一个大人了。好，是开始要开始学习，更多的学习保护自己。好，那在性冲动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说有几个方式。好，当然比如说就是全人思考，要去计算代价。好，就是你当你去面对这些解决的方式的时候，好，要怎么样去面对。好，我们透过全人的思考，透过理智，透过我们的品德，好，透过彼此尊重，好，也都知道说，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健康的面对。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转移注意力齁。因为刚刚讲到说性冲动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所谓转移注意力呢，在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齁，就是一群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同样都戴着耳机。好，有实验组跟对照组。实验组呢，一群年轻人就是在房间里面戴着耳机，那些耳机里面放的就是一些就是那种呻吟的声音啊齁，就是一些情欲的声音。但是呢，这一组年轻人呢很特别的是，他们虽然耳朵在听这个，但是他们手上呢，他们必须要写出数学的考卷。好，就是他们是在写数学考卷这样子，他们必须要完成。那另外一组年轻人呢，听的是一模一样的声音，研究他们的脑波跟他们的那个情绪波动。好，就会发现说没想到这些写数学考卷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其实情绪波动，他们的反应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上没有太大反应。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整个注意力被转移了，好，转移到就是要去写考卷这件事情上。所以虽然一听刚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好像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其实很快速他们的眼目，他们的整个思考就完全不是在这个耳朵听到的声音上面，反而是在他们的数学的题目上面。好，所以其实转移注意力呢，其实是就是不管是透过帮助他们鼓励年轻人透过音乐啊，打球啊，好，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啊，好，或者是去读书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好，甚至像刚刚讲的写考卷啊，这些都是。那也避免外在刺激齁，不要去接触一些情色的影片图片，或者是跟异性呢保持健康的距离，好，或者是呢不要关在一个房间里面，那这些部分都是可以去注意的。 今天一个青少年，一个孩子，好，小孩在转大人的过程啊，其实我们父母是很需要换脑袋的，好，包括我们的态度啊，好，所以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言语态度，我们的理解，都会帮助年轻人他们在生理的变化的面对上面，都会有更好更正向的发展，跟更正向的一个鼓励。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好，在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少年的生理变化，就是在上半段以及前一集，我们就看到说大脑的改组啊，好，真的是会带来整个青少年的全身的影响齁。那最明显的就是生理的部分会有一个急剧的变化。那再来呢，我们也看到说大脑的改组呢会带来的影响，就是它会在整个因为额叶的关系，所以会影响到整个人的思考，好，包括他的发展，包括在整个认知、决策、判断，整个形成这个对自己的自我形象、自我认同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这个时候他们会很想要更多的去了解我是谁，好，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各位听众，您在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你可以先按一个暂停键，在这个时候想要鼓励你去想一下，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可以想一下，想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可以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写下来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各五个。好，然后想一个，如果我要跟人介绍，好，您今天要跟李老师或者是线上其他的同学介绍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会怎么介绍呢？我相信可能在这时候，如果刚刚大家有在按下暂停键，然后在当中有一些思考的人呢，不知道你在思想的时候，诶，会不会是缺点啊，很快速五个都写出来了，然后优点呢，只写了两个就停在那边想了很久，好，然后就是有点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写。好，这个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都可能会跟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有关系。好，你在表达你是怎么样的人，可能很多人就是也讲不出来啊，像我们现在年这个年纪啊，好，不一定可以立刻的讲得出来我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我们对我们自己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诶，我们可能在想是我要从哪个面来介绍自己。好，因为我们已经认识自己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啊，这个议题呢是他在思考的问题。他也可能会在想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的人。好，他有时候也不一定会想到自己，但是他可能会想到同学，好，跟同学讨论其他同学是怎么样的人，好，哎呀，那个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好，可能会在这个时间呢就会有很多的思考。我们说青春期啊，因着大脑的变动，除了生理的发展以外呢，其实青春期会有几个身心的特征啊。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认同的危机。好，第一个特征就是认同的危机。那所以青少年在自我认同上面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齁。怎么说呢，有一个社会学家叫做艾瑞克森，好，就 Erickson， 他呢在把人的出生啊，从出生到死亡总共分成了八个阶段。好，那这八个阶段呢就是从婴儿期零岁一岁，然后到幼儿期、学龄前、少年，好，青年、成年、中年到老年，大概是有是分成这八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呢都有它的发展任务，如果没有发展的好呢，就会碰到的是发展危机。好，那每一个发展的顺利的人呢，一些也会有一些的心理特征。好，青少年的这个时期啊，有少年期跟青年期，就等于是差不多从12岁然后到18岁，好，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他们这个阶段其实他们的发展任务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他因为开始在思想，思索我是谁， 好，所以呢就是在当中认清自我的身份，好，以及认同自我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是相对来说，如果这个认同自我的这个部分啊没有很认真的去面对，很容易就会带来角色的混乱。好，如果有顺利发展的人呢，会有一个明确的自我观念，好，或者是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也开始能够知道自己要追寻的方向是什么。好，那如果是一个角色混乱的人呢，就是可能会是一个生活没有目标，好，没有方向，甚至常常会感觉到迷失彷徨哦，或者就是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反正就这样。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像常常是这样子哦，被整个大环境，好，就是反正就是考试啊，每天不断的考试，那时间到了，初三了，高三了啊，就是要考大学啊，中考高考啦。但是为什么我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就是爸妈讲的啊，好，哪个科系进到哪个好学校啊，将来找份好工作啊。好，但是还是没有回答到他说，那到底我是谁，我该往何处去。好，其实从一个儿童依赖到成年人的独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会常常在问这个问题，面对同龄团体的时候，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问号出现，那这个是很正常的齁。那我们其实是很需要在这样子的阶段我们去帮助他们成长，而且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好，我们说青少年呢是很重要的建立自我价值的一个阶段。好，在这个过程呢是我的自我价值呢就包含了是什么，包含的是对自己的定义跟评估，好，也包含了是对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齁。那一个人自我形象呢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他对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看法是什么。有人可能觉得哦，我就是一个很活泼啊，很上进的人啊，我是很受欢迎的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我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啊，我长得就是很丑啊。好，这些形象呢它是根据什么成长的过程逐渐形成的。好，然后呢而且就是我自己根据个人好所认定的各种角色来做表达，来表达出他的自我形象出来。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可能长得天生其实他长得很漂亮，是一个大美女，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常常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美，所以他总是想要去整容，好，或者是呢想要用化妆来盖住自己的很多的部分。好，甚至别人呢可能跟他讲你真的长得很漂亮啊，哦，你长得很可爱啊，或是哦，就会觉得你现在只是在恭维我啦，好，觉得这是都是假的。有可能是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被同学排挤，好，然后呢甚至被一些同学呢可能会取笑他说，哎呀，你以为你自己长得很漂亮吗？其实你的腿很难看啊，其实你的牙齿不好看啊，哦，其实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可能久了他就会觉得，对，我的确是个很丑的人，好，我并不是一个漂亮的人。好，就是你就会发现说他怎么看自己，一个人他怎么看自己的这样子的自我形象呢，其实是依据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去慢慢形成出来的。因着这样的自我形象会有一个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好，那这个正面或负面评价呢就带来什么，带来自尊。好，所谓的自尊就是对自己的有好的评价或是不好的评价，高自尊跟低自尊，这都是属于自我的概念齁。很多时候呢那个自我概念的特性呢就是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好，有些时候自我概念其实是学来的。好，比如说很多的偶像团体啊，比如就是好像特别是年轻人为什么会有偶像的，很喜欢一些偶像明星啊，或者是一些伟人啊，好，或者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当他们去学的时候，他们心中会有一种渴望，觉得自己跟他一样，好，就会觉得哦特别酷啊，特别帅啊。那当然如果他学的人是耶稣，哇，那就很不一样咯，这个他的自我概念可能就是会看见耶稣的温柔，看见耶稣的勇敢，好，也看见耶稣他是这么样的谦卑。好，这个东西也会影响到一个年轻人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的形成呢其实重要他人的影响就很大。那所谓的重要他人当然就是可能是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啊，就是带他长大的人。好，怎么去对他的影响。一个孩子考了90分之后回去拿着成绩单给父母，父母的反应是哦，你怎么还有10分没有考到呢，你怎么会考得那么差呢， 好，或者是你就是怎么这一个科呢，都是即使考了90分呢，你没有办法再努力嘛。如果是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其实这个孩子之后的自我形象呢，久了可能就会觉得我就是不够好，不够聪明，所以我只有考了90分。好，我做事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好，就会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他的自我形象。所以就很明显看到这个自我形象呢，也不一定客观。好，不一定客观，而且呢，可能会随着长大，好，对自己的自我判断啊，就会觉得哦，之前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可能越来久了之后，就变成是我自己就变成是哦，我觉得我很笨。好，这就会有一个自行增强的效果。好，而且呢，它其实这个自我概念，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哈。所以一个青少年他怎么看自己？好，那我想我们在下一堂课，我们就更多的来提到这个部分哈。一个青少年的他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的建立是非常的重要的。秋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在年轻人旁边呢，随时能够帮助他们的天使，帮助他们自我形象健康的建立的重要他人哈。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诗歌《我是谁》。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明了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价值何等的宝贵。但愿青少年的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创造他的主，一生敬畏他，跟随他。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